来到以色列那里，来到主那里去聚集。这些人从秦国来，从中国来，看呐、啊，这些人从远方来，从北方来，看呐、啊，这些人从远西来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现在看见了吗？因着这个缘故，你看见结果，主就召聚他们。你们必到那里，也必从其中除掉一切可憎可厌的物，罪一定要从我们身上出去。但是感谢主，虽然以色列人落在神管教的手里面，那个爱还是慈爱的手，所以转回转回吧，何必死亡呢？就在告别以前，神的荣耀要离开了。没有多久以后，你看见耶路撒冷要沦陷，一块石头不留在一块石头上，然后70年要被掳到巴比伦，落在神审判的手底下。神用一副很猛很猛的药，但在告别以前他怎么说呢？19节，我要使你们有一个合一的心，也要将领心灵放在你们里面，又从他们肉体中除掉石心，赐给他们肉心。那弟兄姊妹不要忘记，因着以色列人弃绝我们的主，所以神就和他的教会立了新约，就把本来要向以色列人给的新约就用在我们的身上。所以今天神把一个新名给我们，而且神给了我们除去我们的石心，叫我们变成肉心。而且现在呢，我们的律法是写在新版上，所以不需要人教导我们，因为在恩膏在凡事上教导我们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些话这些应许本来在以色列人身上，结果他们说钉他十字架，钉他，到现在以色列人还不能没有悔改，这些应许还在等着他们，什么时候悔改，这些应许就是他们的。所以现在明白吗？为什么对教会来说是今天的？因为我们是最先悔改的。所以等到有一天以色列悔改的时候，所有在我们身上的祝福也要在他们的身上。所以到了有一天，他们有合一的心，弟兄姊妹很稀奇，有一根杖是以法莲的杖和犹大的杖，没有北国南国，没有南国两个支派，北国十个支派，他们有一个心是合一的心。所以弟兄姊妹请记得，今天我们蒙恩得救，因为我们悔改了，所以我们得救的心乃是合一的心，而且心灵要放在我们的里面，使他们顺从我的律例，谨守遵行我的典章，他们要做我的子民，我要做他们的神。弟兄姊妹，这就指着最后神的救恩临到以色列。为什么一直延迟到将来？因为到今天他们还不肯悔改。所以要记得，以色列人悔改和我们悔改是一模一样的。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以色列人一直要等到末日，他们才能享受千禧年的祝福。为什么我们今天在地好像在天一样？为什么今天我们的性情改变？因为到了千禧年，你看狮子都要吃草的，证明他性情改变了。所以很明显的给我们看见，今天我们蒙恩得救以后，好像神把将来千禧年祝福已经用在我们的身上了。为什么他们一直等到末日呢？不是要等到末日，我们的主忍耐忍耐，等候再等候，一直到今天。等到今年2015年，过去用32轮的血月告诉我们以色列的悲欢离合时，现在到了最后2轮的血月，给我们看见以色列人的遭遇。弟兄姊妹，有一件事是记得的，虽然他们弃绝神，结果神的荣耀离开他们，但是记得神的荣耀还是要回来的。不过在神的荣耀离开以前，神要说几句告别的话，在告别的话的里面带着救恩，带着安慰。21节，至于那些心中 随从可证可验之物的，我必照他们所行的报应在他们头上。这是主耶和华说的。最大的报应是什么？神荣耀离开他们。所以下面很清楚的，神就任凭他们，他爱怎么做就怎么做，神的同在已经不在他们中间了。所以二十二节，于是基路伯展开翅膀，轮子在他们旁边，他们以上有以色列神的荣耀，耶和华的荣耀从城中上升，停在城东的那座山上。城东那座山上是指着橄榄山说的，明白吗？神的荣耀最先是在至圣所，到了门槛，飞到了东门口，然后神的荣耀就上升了。他应该直接就上升到宝座，他依依不舍的，他又停了一下，他飞到橄榄山。所有去过橄榄都知道，当你好，你在橄榄山是可以看到整个的耶路撒冷。好像当神的荣耀要分别的时候，要离开的时候，依依不舍的，他又回过头看一看。所以圣经说，就从城中上升，停在城东那座山上。我们不知道他在橄榄上停了多久，我们不知道圣灵回过头去看耶路撒冷，一块石头不留在一颗石头的情形。我相信当神的荣耀在橄榄山看见圣城的时候，就好像我们的主骑着驴驹从橄榄上要靠近耶路撒冷的时候，他为耶路撒冷城哀哭，他说巴不得你们知道你们的日子。耶路撒冷，耶路撒冷啊，我愿意像母鸡一样把你聚集在小，在母鸡聚集小鸡一样，我愿意，但是你们不愿意。看啊，你们的家要流回荒场。我们的主哭耶路撒冷，神的荣耀升到天上去以前，就像我们的主一样在橄榄山回头再看一看耶路撒冷。他知道没有多久以后耶路撒冷要变成灰烬，耶路撒冷要一块石头不留在一块石头上，但起码现在还看得见城墙，但是没有多久以后城墙就不见了。然后圣经说，灵将我举起，把以西结举起来，在异象中借着神的灵将我带进加勒底，到贝罗的那里，就回到加勒底，回到巴比伦去了。我所看见的异象就离我上升去了。所以以西结动身回巴比伦的时候，神的荣耀在橄榄山回过头还再看一眼，然后就升到天上去了。弟兄姊妹，现在很清楚的，当以西结有长老带到他眼前，他没有话说，除非神显现他的荣耀。所以因着神的荣耀显现，所以现在一些有一些话要说，他的舌头又舒展开了。但是现在当他再说的时候，他能把他所看见的异象能传递给别人。现在不只是神的荣耀解释了以西结的故事，神的荣耀也解释了耶路撒冷的故事。为什么没有多久以后耶路撒冷一块石头不留在一块石头上？因为他和所有的房子都是没有两样的。耶路撒冷这座城和伦敦和巴黎是没有两样的。伦敦曾经发生过大火，所以耶路撒冷当然可以发生大火。所以明白吗，弟兄姊妹？只有以西结能够解释， 为什么一块石头不留在一块石头上？因为在那个以前，神的荣耀已经升到天上去了。所以从第十一章开始到了第十二章，你就知道说现在神就称作在天上的神。如果大家读这个以赛亚，读这个恢复的书信，特别读的但以理书，那讲到神的时候，他没有，你知道亚伯拉罕是讲天地的主，那因为神的荣耀退到天上去了，所以从此以后呢，神就称作天上的神，神把他同在收回去了。耶路撒冷是一个建筑，但里面是空的，它所以是圣殿，因为是神的荣耀，所以圣殿因为是神的同在，里面有神的同在，外面当然就有神的见证。所以如果一座圣殿和所有普通的建筑是一模一样的话，如果耶路撒冷和所有的城市一模一样的话，那你就会解释为什么现在神可以让审判的手领导他们。所以明白吗？因着这个缘故，从十二章开始一直到二十四章，现在你就看见以西结说了很多的话。不要忘记啊，他是个哑巴，他不会说话的，所以他每次说话的都是因为神舒展他的舌头，所以他每次说话都是神所说的话。但那些话都是给我们看见，自从神的荣耀离开了耶路撒冷五年以后，果然一块石头不留在一块石头上。你不需要等到巴比伦兵临城下的时候，巴比伦把以色列人掳到巴比伦，现在离开耶路撒冷可以说是600公里以外的地方，600英里600公里以外的地方。那如果是这样的话，耶路神是远离他的圣所，但那个远离还是小的远离。神把他荣耀撤退到天上去，现在天离地有多远，神离开的他的圣所就有多远。所以这就是我们所明白的以色列的历史，明白吗？所以现在我们要问，神的荣耀什么时候回来？但是话事情没有完，因为神的荣耀撤退一直到圣殿被毁，圣城被烧，中间差不多有五年以后才这样。但这五年圣殿还在那里，圣城还在那里，外面表面都对，什么都对，明白吗？样样都是对的。但是不要忘记，你要遇见生命只有在神的荣耀那里，因为只有在宝座前你才遇见生命。所以按照名来讲你是活的，其实你是死的。什么时候神的荣耀一离开圣殿，圣殿就是空虚空的建筑。什么时候耶路撒冷的荣耀，什么时候神的荣耀一离开耶路撒冷，耶路撒冷就像伦敦，就像巴黎一样，是一座虚空的城，最多我们可以说是虚空而又荣华的城。虚空的虚空，一切都是虚空。你看过巴黎的荣华，你看见过伦敦的荣华，那是世界的荣华。但是如果你记得所罗门所说的话，虚空的虚空，凡事都是虚空。如果神的荣耀撤退了，你外面的次序都是对的，长老还在，70个长老还在，圣殿还在，每天早上太阳升起的时候，圣殿有人就把圣殿打开了，祭司瞒着杀牛杀羊，明白吗？现在你看见吗？所有的一切都照常。但是问题在这里，